今天
天气
真好，
我们
来到
外滩
的
造浪
节，
一起
聊聊
即兴
戏剧。
嘉宾
是
小艺
和
主播
林安，
谢谢大家支持、
转发、
打赏、
点赞
多多。
评论、
留言、
转发、
分享，
六六
大顺。什么鬼。好，我们差不多到这儿吧。
我说我挺害怕的，我说我真的内心有这样的邪恶吗？好，当时他很淡定跟我说啊，对呀，谁这一生中还没有起心动念想要掐死对方。在戏剧的那个世界里的轰击波把我炸出了教室之后，我完全无视那几个游客，我就继续往前走往前走，那一刻其实是两个世界的交织。他们那种 good yes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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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眼神里的，和就是他真的真诚。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逆行人生。今天这一期节目呢，是我们节目录制以来最豪华的一期，因为我们终于来到一个很豪华的直播间来录制了。这一次是受 BFC 外滩造浪记的邀请，请到的一位嘉宾，他是在上海这边做一起即兴这个公司的创始人小艺。我们今天刚刚前面开头呢，大家也应该可以听到，就是用这个比较即兴的这种方式做了一个比较特殊的开场。今天这一期呢，我们会主要来聊一聊小艺是如何从之前的一个职场人，而且在我看来，其实小艺之前在职场上已经做的是主流社会上定义的成功人士了，然后突然要决定说转行进入即兴戏剧这个领域，陌生的领域。那转行的过程当中都发生了一些什么？还有即兴戏剧其实在我们大部分人的理解当中还是比较小众的，不知道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们有多少人是了解即兴戏剧的。那如果不了解又很好奇的话，那今天就带大家走进一个即兴的世界。好，接下来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小艺出场，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噔噔噔噔噔噔，大家好，我是一起即兴的创始人小艺啊，不太习惯这样的声音的交往方式，因为我们完全是线下的剧场的形式，所以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很新的体验。
对，我们今天的出场其实已经尽可能让它变得跟即兴戏剧有一点点结合。然后小艺这边呢，你要不要也简单介绍一下你之前的一些经历，就是做这个一起即兴这家公司之前是在做什么的？
我是在2017年的11月17号有了这个一起即兴的名字，是一个梦来的。然后在那之前的话，2015年我开始学即兴表演，然后当时是在一家互联网公司，比较小，大概就100多人，是一个创业公司，然后当职业经理人，我也不是他的创始人，然后是从流程总监做到创意部总监，然后在总裁的位置上，就是林安刚刚说的大家定义的成功人士。我觉得啊，好厉害，90后高管这种状态。
对，我有看到你之前的这个那一段经历嘛，就之前就是在职场的时候其实也经历了好几段不同的职业形态。我记得看到你在做这个总裁这个职位之前还有做过一段时间的，应该也是做过一段时间的自由职业，做撰稿人是吗？
对，我毕业之后我的专业其实是中文系。
嗯，那我也是中文系。
好巧。对，我是中文系的，然后当时是在华东师大嘛，就大家对于华东师大中文系的期待可能就是语文老师。就在我爸爸妈妈看来是说稳了，就是你可以是一个好学校，然后做老师，就是有寒暑假，非常稳定的一份职业。那我当时报考的时候就非常果断说，不，我从7岁开始进入学校，我绝对不要在我23岁这样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年代，然后说我就要去做老师了，就好像你觉得一生都能看见，能看到退休那种。
是的。
对，所以我就很坚定的说我不要做老师。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班级其实有很多的职研的名额，然后我就觉得大家都去读研的话好像也能看到3年之后是什么样子，还是做老师。所以我就说那我也不要读研究生，就其实有点说我想试试一些新的东西，那就去了一家离得比较远的跟中文系特别没有关系的，就是去做了媒体公关，一家奢侈品公司。其实后来也做一些文字工作，那公关的话其实要写一些稿件呀，其实对文字工作这个功底还是有用的。所以就先从奢侈品公关开始，然后就经历一些很 fancy 的场合呀，然后一些活动的发布会呀，那种状态就觉得光鲜亮丽。当然这个背后是很辛苦的，经常要搭建啊，熬夜啊，然后赶一些工程，或者说要比较客气的对客户，对媒体老师，然后对于一个刚入职场的我来说是有很多委屈的。我原本是毕竟也是985高校啊，比较王牌的专业啊，其实是有一些心理落差的。那之后呢也是在做这个公关的时候，我基本上也是看到了一个重复的模式啊，就是接一个活动，然后策划，然后做一些媒体的推广，然后就下一个活动。你一直在这样的重复里，你在这个圈子里面似乎看不到35岁以后的那个女性了，然后就觉得她们都去哪儿了，似乎是一个青春饭。所以当时也是做了一个决定说这不是我要的，因为我似乎又看不到后面的人生了。那之后就去了一家公益组织，就是在真爱梦想做了一段时间的全职志愿者。那段时间其实我爸妈就会问我，那你给别人做公益，你自己活得很好了吗？就会有一些觉得好像是年轻人的这种理想跟现实的一个碰撞。那之后就又去了互联网公司呢，那个时候在2014年的时候，像比特币啊，区块链啊，这些看起来离中文系非常遥远，离一个文科生非常遥远，但我其实很早就接触到了区块链啊，这些新兴的科技的这些现在变成一些很火的词的东西，然后就觉得它是新鲜的。那在这中间还有一段时间我是非常迷茫的，就我找不到这种理想的状态和现实的结合点，所以我找了一个中间状态，就是我用还能写写东西，所以我就做了一段时间的撰稿人，写一些翻译，写一些采访稿，所以就也去采访了很多人。其实在这个采访的过程当中也在感受别人的理想跟现实之间的这种冲撞和实现。所以当我去到这家互联网公司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其实已经上了一个台阶了，相对来说是可以放下一些所谓的理想的。但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落差，就是相对来说我会有一些这个流程应该是这样的，那你们现实做不到，我其实就会拿这个流程去要求人。那这个过程当中我又是个空降的年轻的小领导，那其实是有一些推不动，那当时我就有点沮丧。那个时候就开始学即兴表演了，但报这个班其实不是我自己报的。当时有个男朋友，然后呢他就说我们一起去报一个即兴表演的班，这样呢我们每周至少有一次是在一起的，然后这还不是一个吃饭逛街聊天那样的感觉没什么效率的一个约会，这样的话我们又能学东西啊，咱们两个又能在一起，然后就觉得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这个事情其实让我有点生气的。后来我现在回头去看这个很奇妙的开始，我会觉得他是有点就我怕什么我就给我来什么，然后其实也在治愈什么，就我不喜欢被别人控制，但其实我也一直在对别人进行控制。 所以当时会觉得嗯，当时很生气，很快就第二节课就分手了。
然后我的天哪但是这个就因、嗯、可以说因祸得福吗就是也恰巧让你接触到了即兴戏剧，
对，
是一个很奇妙的缘分。
对，就是上课上的第二节，那个课其实有四节，你上的第二节课分手了，然后全班同学都知道你俩是男女朋友，然后你就有一种说，如果我后面两，按照通常我的习惯，应该就是我就会把这个关系断掉，或者说我就会、
不去了、
我就不去了啊、但有一种说那不行，感觉我要是不去好像我很在意我输了会有那个状态，所以就硬撑死撑啊，头皮就是逼着自己说不行，我就为了一口气我得把后面两节课上完，然后就真的把后面的课上完，然后还当时我有点忘了是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其实还得连报一个第二阶段才能上舞台去演出，
嗯，
然后全班同学关系都很好，就是说哎我们一起报下一个阶段吧，然后我们就一起登台演出，那我就继续硬着头皮啊，好，那就是一直撑到我们演出。然后当时其实毕业演出的时候，心里是很虚的，然后就喊了一大波同事呀，然后高中同学呀，就说那个你们得给我来撑场面，我在观众人数上不能输那种。后来我有时候翻回那张照片。就看到一大堆这个我的同事朋友们都来支持我，我其实是向大家借到了很多的爱和勇气，然后去完成了。然后就现在回头去看的话，完全当时是为了赌气，而不是因为勇气，然后去把这个事情就去做了这样一场毕业演出。那之后本来就想说，哎呀，演完了，就是这口气真到了就行了，我就不想再玩了。还是当时的老师还是比较关注的，他就隔了一段时间说，哎呀，我觉得你还是挺有天赋的，他说你要不学呢就可惜了，然后他说嗯，我希望你还能继续学下去。然后不晓得当时是因为要这个刷学员继续报班呢还是真的反正我是觉得那句话我听的是很受用的，然后一听哦，老师这么说了，嗯，我就隔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又去学了。所以大概在2016年的时候，嗯，我整个人，2016年，对，那个时候，工作还是比较忙的，但是我下了班以后的所有的时间都泡在玩即兴里面。
嗯，
我们通常都会说，玩即兴就会是一个，你先是一次偶遇，
嗯，
某一次邂逅，然后心中的某一个点被击中了，于是你就开始 follow 着这种激动的心情，然后就去报了一个班儿，然后报了班之后呢，你就有个小火苗被点燃了，然后你就会把它发展成一个全职爱好。就所谓全职爱好，就是你下班以后的所有时间都会给这件事情，然后逐渐的呢，你就有可能把它发展成一个职业，然后慢慢的你可能把它发展成一个全职的职业，因为你也可以作为一个导师或者培训师斜杠着去做这件事情，你是可以有收入的。哎，我比如说下了班演唱演出呀，或者说我有空的时候带一场培训呀，然后我们现在就到了它的后一个阶段，就是把它当成一个事业在做。
那我们聊了这么多，就感觉哇，即兴的魅力好大呀，能够让一个人在硬撑着头皮要把它给上完。但是我也很好奇，说你在刚刚第一次接触即兴的时候，你是真的很喜欢它吗？就它有给你带来一些很跟你之前的体验不一样的地方，让你说除了硬撑的头皮之外，也有你自己就是有一些本能的动力想去把它给学完的这种心态在里面吗？
No，
不喜欢吗？天哪，
完全没有。我除了面子上的硬撑，我其实整个上课的体验我也是在硬撑，就是从外在的人就是目的到内在的这个即兴这件事情本身的内容，我完全都是在硬撑。因为其实我是觉得我有一点可能用社恐这个词是大家用的比较多的，但我不是很喜欢这个标签。就我面对一个全新的，可能有比如说那个班可能有十几个人，就这样一个十几个陌生人的群体，对我来说就是属于 这样的社交场合已经是挑战很大的。我是一个不太主动去交朋友的人，就我可能比如说 有人坐在旁边，或者说去认识一个新朋友的那种，我就会在旁边默默观察，即便已经好喜欢他，这个人好有趣，内心已经小鹿乱撞了，但我不太会主动说我们交个朋友吧，我好想认识你，很少。所以被丢进一个十几个陌生人，然后大家似乎都很开朗，大家都很打得开，然后我就会有一种他们是不是以前就认识，就会有这样的疑问。但其实他们也是第一次认识，但我就会觉得啊，他们为什么能这么打开，然后能玩得这么开心。我当时所有的在课上的练习我都是观察别人，然后我就熬着不上去，他就要每一个人都要上去演一下的话，我就不上去。我当时采用的策略就是拖延，然后一想，哎呀，毕竟你一堂课就两个小时，然后十几个人呢，老师你肯定有教学目标吧？那你估计就会说啊，这个时间不够了，我们找几个想要上的同学来体验一下。结果没想到有很多练习老师是要所有人非上一遍不可的，而且他都记着。就是他就会哎，小姨你还没有上呢，你快上。然后就有一种哎呦，我就你再硬着头皮上去做一个练习，然后我就一直拖到最后，拖到最后。所以整个刚开始学表演的体验就是没有一点是我喜欢的。
那我们聊了这么半天这个即兴的一些体验，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很好奇即兴戏剧它到底是什么，它体验到底教一些什么。这个你如果用很简单的一句话向一些陌生的朋友去介绍即兴戏剧的话，你会怎么介绍它呢？
从它的最窄的定义来讲，即兴戏剧就是一种没有事先写好的剧本的舞台表演形式。所以演员是在现场会跟观众互动啊，比如说问一些问题来获得一些建议，然后就开始演。演员是不商量一个框架的，直接在舞台上开始发声。
我记得我自己最早接触到即兴戏剧是应该是2013-1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北京，而且我还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然后上班族一般周末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喜欢去找这个同城的一些活动，有意思的活动去参加。当时也是通过我忘了应该是豆瓣同城之类的吧，然后就有发现北京那边有一家组织，然后他们也是工作日的晚上和周末他们会去教即兴的戏剧体验，带一些戏剧体验的这样的一些课程，然后我就去体验了一次。那个是我对即兴最初的一个感觉，就是了解。当时我们也是很多人，基本上都是上班族，然后他会有两个，我印象深的是它里面有两个应该是普遍比较常见的概念吧，就是 yes and。先接纳，然后再继续说你接下来的一些想法，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这个行动之类的。就这个是我现在唯一留下的对即兴戏剧的一些印象。然后还有第二就是其实我们当时也会有一些场景是需要分小组，然后去做一些上台去做一些即兴的表演什么的。我自己体验下来就是我觉得这个即兴戏剧还是非常考验一个人的随机应变的能力和那个脑子反应的那个快速的能力。因为有的时候特别是两个不熟悉的陌生人之间要去配合讲一个故事嘛，然后有些时候真的是很容易在演到一半的时候就短路了，要么是他接不上或者你接不上，就会很尴尬就晾在那儿。我不知道这种情况在因为你做这一块比较久了吗，你们就开始去体验也好，或者说你们去表演啊，或者说一些来新的学员应该也很常见吧。
对， yes and 是因为它这两个单词特别简单，然后也好记，就特别有记忆点，所以好像现在你要是教即兴表演，你要不说 yes and 就感觉你不是正宗的，就会有这种感觉。然后我在国内学的时候大家就特别强调 yes and， 我是在19年的 年初一月份，然后去斯坦福学即兴表演，然后当时也是第一次出国门去看，主要是美国去看一些，整个就从旧金山、芝加哥、纽约都去看了一下，包括洛杉矶，都去看了一下美国的即兴，所以对我来说是打开了一个很大的世界。
嗯，
那我对于 Yes and 的理解在那段时间有一个加深，就是我们之前可能它是对的，嗯，我们要先接纳，然后再往上叠加。
嗯嗯，
我觉得这是 Yes and 的一个，很重要的理解的一个角度。那其实对于因为中国国情会有一些不一样，因为相对来说中国人比较含蓄，我们对于表达自己可能会相对来说，尤其跟比起美国的话，会要收敛很多，然后很多时候相对中国人会更多的压抑自己的一些需求，然后去满足别人。所以如果我们强调这个 yes and 是对别人的yes, 我要接纳别人的想法，而且我还要在上面增加，其实很多时候他看不到的另一面就是我们没有 yes 自己，我们没有接纳自己的一些需要，然后跟对方去表达。所以我会把 yes and 更愿意理解成叫做 go for agreement, 就是达成共识。如果我们两个对一件事情都是 no, 但我们在这个 no 上达成了共识，所以我们不是非要说是的继续下去，我们也可以都表达了各自的观点之后共同的做一个决定，说那我们不做这个事儿。所以我觉得这个 no 也是一种 yes, 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上的一种 yes。所以这是我对 yes and 有一个相对比较新的概念，新的认识。然后对于这个尴尬啊，演不下去这个情况，是有的。我会觉得这里面它会让我看到的是关于即兴戏剧的另一个点，就是关于真实。我的真实反应和我队友的真实反应，他们也可以作为一个可以利用的点。我们可能会觉得，因为你当你硬要 yes and 的时候，你其实内心深处是一个 no, 或者你不认同对方的这个奇怪的点子，比如说或者说哪怕就是当他说出这个想法的时候，你内心其实不是那么接受的。那如果你表面上说不行，我们一定要接纳他，而且我要添加他，那这种心口不一，会让你处在一个拉扯的这个煎熬状态。所以我会觉得有时候这样的尴尬其实是因为你不够真实，你没有很真实的表达你内心的那个拒绝。你这个拒绝是没有办法掩饰的，你要么在委屈自己，要么就是你可能嘴上就会无意识的说出一些拒绝的话来，我们就会可能就是对方说一个建议，哎，咱俩干嘛干嘛去呗。你虽然强行觉得要 yes and, 但你可能潜意识的就会说出一句哎呀但是，或者说找一个什么借口，那是因为你没有从内心里真实的去接受它。所以我会理解说这个 yes and 是一种真实，我对你的表达有一个真实的反馈，即使它是一种拒绝，但这个拒绝是我最真实的反应，我要让我的队友知道我的拒绝，因为这个拒绝里面可能藏着一些恐惧，这个恐惧是一些不安全感，那这个不安全感会因为是也许是我自己有一些值得挖掘的隐秘的角落，我在怕一些什么事情，或者说这种不安全感可能是因为我们两个关系的不熟悉。因为如果我们做一个陌生人的场，那我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那对于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我们每个人其实那个开放程度都是很有限的，那这是人之常情。然后有一个词叫心理安全感，就这对我觉得这种一个安全的场域，其实就是你心理觉你的那个心理感受，你和这个对面这个人的 关系足够安全，说我能对他说出一些真实的，可能是负面的，或者说是拒绝的，那其实事儿不一定成，但是这个关系，我和这个人会很打开。对，这是我现在对于即兴表演或者说 Yes and 的一个更新过的认识吧，它是关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它是一个沟通。
像小一刚刚说的这个接纳，不是我们这个 yes 不是只接纳别人的观点，而是说先接纳自己。
对，
这个我觉得还挺印象深刻的。我记得你之前也有一段话说的是，在这个即兴戏剧里面，可能演的是别人的故事，但是我们表达的情绪都是最真实的自己的情绪。
嗯，
就是它会有一个假和真的关系在里面。
对，
故事是假的，情绪是真的。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在即兴表演当中，我们也要去最真实的面对自己当下的一些感受和你的身体给你的一些反馈。
对，
然后如果你当时不想去接受对方传递过来的那个 yes， 就直接可以用你的行为去表达 no，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吗？
对，就以前我有一种模糊，就我是混在一起的，我分不清角色和演员。我现在就那有一次就突然做了一个练习，在洛杉矶一个皮克斯的导演带了一场工作坊，然后让我们一人分饰两角，自己和自己演，然后你要在这两个角色之间演戏对话，然后他给我们十分钟，然后开始就告诉我们十分钟之后让一个角色杀死另一个角色。
嗯，
然后当时就觉得啊，这个题好难，就是我在真实生活里又没有体验过杀人，而且我觉得我还是挺 nice， 我是一好人啊，我感觉因为我都不会去，我都没有动过这个念头，你这个题目太难了。然后我就在拖延，我就在这两个角色里就是拖啊拖他拖他，然后老师就在旁边催促，就时间快到了，动手快动手快动手。结果当他一直逼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之下，我其中的一个角色就伸手就去掐另外一个角色，其实是看不见的嘛，是空气。然后当时我那一瞬间我是吓到自己的，就是会有一种后怕，说哎呀，那对面幸好没有人，如果这真的是一场对手戏的话，我可能真的会往死里的，就是想要弄死对方。我觉得是可怕的。回去之后，我就问我斯坦福的教授奶奶，我说我挺害怕的，我说我真的内心有这样的邪恶吗？然后当时，他很淡定跟我说啊，对呀，谁这一生中还没有起心动念想要掐死对方。他说就他就很淡定，我当时就很吃惊，我说你怎么就觉得好像杀人这个念头竟然是一个这么冷静的态度。然后他说我们就是有一些非常强烈的负面情绪的，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必须社会礼仪然后教育让我们说杀人是不对的，然后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下去 behave myself 啊，我要去注意自己的行为，然后一直劝说自己，要原谅别人，要放下这些情绪，但不意味着这些情绪不会起来。那我就问他，我说那这个杀人的这个念头是角色的呢，还是我的呢？然后他就说，角色他有生命，他有灵魂，但他没有肉体，所以角色在舞台上是借了你演员的身体来表达。
你
说你演员，你在那一刻就是放下自己的念头，然后放下自己的目标来服务这个角色。他说其实舞台上是两个人，如果你把它也形容为一种人的话，所以是演员在实现角色的目标。然后角色就很像那个阿拉丁神灯里面飘出来的那个小精灵啊，他说他没有脚的，他飘在那儿，然后他在借你的身体做他的表达。所以你从非常理性的角度来讲的话，在舞台上就是你自己，那你可以作为一个借口说，哎，我在一个角色里，所以这个角色它不是我啊，它是这个角色，那我在这个角色里表达了一些 攻击性或者负面的情绪，或者做了一些我真实的我在社会生活中不能做的事情，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一种实现。然后呢，你可以大胆的去试，因为你有了一个非常合适的理由，说这是角色，这不是我，我只是在演绎这个角色，但其实说白了，哪个不是你？这个台上它就是你。我当时就问教，所以教授当时给我说的一句话叫做，每一个角色都是你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有很多的面。我们在真实的生活当中会有一些我们常用的面，就像你穿衣服一样，你有一些常用的喜欢穿的衣服，或者你认为这是合宜的，这是比较符合社会期待和别人的期待的那个你，但每一个你都是真实的你，所以在舞台上会更安全的让你去看见那个你平常就去试一试你不太穿的衣服，也去看见一些你平常可能自己都不太愿意，也许是不太允许自己去表达的。所以我会觉得可能我在生活当中是一个我自己潜意识当中我都没有意识到的要求，就是我觉得我应该是个好人，是一个乖乖的这个形象，所以我比较少表达攻击性。那在舞台上当我去掐过一次人了之后，我当时的那个触动的感觉是挺释放的，我就在生活当中不会压抑自己，我的负面的那些情绪有了一个释放的出口。
这挺有意思的一点是，其实相当于即兴戏剧，它是可以去释放你的一些内心深处的不为人知的一些负面情绪，或者说压力，能够调动一些你可能自己之前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原来还有这样的一面的那样的一些身份和角色存在。那我之前也有很多比如说上班族平时周末参加即兴戏剧比较多嘛，会把它当做一种解压的方式，还有包括我之前看到小一有写文章写说这个自己去学习即兴戏剧，其实一方面是它疗愈了你，然后你又希望把这个东西就是传递出去去疗愈他人。就是我们也会说即兴戏剧一方面它有释放压力的部分，它也有一些疗愈的功能在里面好像。所以是因为当我们全心投入在这个角色当中的时候，会进入到一种心流或者说忘我的那种状态之中吗？
对，是的。首先我觉得第一点是因为允许，因为在即兴戏剧的这个场域之下，他没有事先写好的剧本，所以他也就放下，他彻底粉碎了那个对错的标准，他没有绝对的对，也就意味着他不存在错。所以你每一个决定都是一种可能性。我可以这样说，我也可以那样说，他不存在那个对，那你就做什么都可以。那这背后其实就是你需要有一段足够信任的关系，因为你独角戏可以啊，你想干嘛都行，但即兴剧是一个团体活动，所以你至少有一个对手演员吧。那在这幕戏里面你可以怎么造都行，它取决于你的队友全然的支持你，你做了任何的一个选择他都说是的，他都来支持你，让你演下去的这个故事有足够的真实性。所以其实是因为两个人都在一个安全的场域下被允许，那这两个人或者说这一群人，他们就建立起来了一个信任的共同体，他们互相其实有点像我们手牵手一起，就你往后倒，你的队友都是
就接住你，
都是接住你的。那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别人的支持者，每一个人也在这个团体中被支持着，所以这种信任让大家去尝试的那个勇气值或者那个度变大了。然后到了第二点的话，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去扩大你原本不敢做的，因为这其实就是舒适圈的概念。我们会对自己熟悉的那个部分 很有把握，那是你自己给自己的安全感，是你过往的经验给你的安全感。那大家都知道那个舒适圈的定义嘛，就是你在学习圈的时候就会有一点不舒适，但你在成长，所以成长一定发生在不舒适的地方。
嗯，
那再大一些的那个圈就是恐惧圈，所以那个度很重要。你心里感到足够安全的时候，你去尝试，那你就会有一些真实的对或者成功或者失败的一些经验。那我们有一个小练习，就是一个动作叫踏踏，就是把双手举起来，然后大声的喊踏踏，其实就是在欢呼庆祝一个失败，而且是像在给世界宣告我犯错啦。一般过去我们对于错误的态度都是最好没人知道。我连我自己都不想知道，好丢脸。我错了，其实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犯错总是被批评嘛。
对，
所以我们对于错误的接纳度不是很高。我们可能是因为不被别人接纳，所以我们自己也不接纳这些错误。那在即兴的世界里面，它不叫错误，我们叫做把错误变成礼物。它只是和你原本预期的不一样，并不意味着它是个错误。
是
因为没有，就你的预期只是一个想象。它不是一个唯一绝对正确的标准答案。所以它变成踏踏这个词在英文里面其实就是送礼物的时候给你一个惊喜。比如我在背后藏了一束花，然后送给你说踏踏，送你一束花那个状态。所以那个踏踏就是生活送给我了一个我意料之外的想这个真实，所以它只是我没想到的，并不意味着它是错误的。所以我们就把这样的精神用在即兴戏剧里面，就是它其实要调整你对这个世界的一个重新的认识。
我特别喜欢刚才小一分享的踏踏这样的一个欢呼失败的这样的一个小概念在即兴喜剧里面，而且跟我们最近我们自己在做的一系列活动很像。我们最近在上海这边，不是在上海，我们在全国发起了一个活动叫自由职业失败者吐槽大会。我们也是欢呼失败，因为这个失败是带引号的。
是的，
我们当时的宣传文案上就说它是一个那个包装简陋的礼物。就是虽然说是失败，但它其实是一个礼物。
是的，
就是看上去没有那么好看，但你打开它之后你还是能够收获一些什么。然后我就感觉跟刚才听这个踏踏整个就觉得感觉很像。我觉得也许后面我们也可以用即兴的方式来去尝试一下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活动。
是我一直是有一个思考的，就是谁来定义
成功，
谁来定义所谓的正确？就是如果我们是一个应试的，人生是一场课堂的话，就是谁有资格来批我的这场，谁有资格给我的人生阅卷？就是我会觉得如果任何一个人来定义我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凭什么？就是在生命这个维度上，我会认为没有人有资格来互相评价说你这个人生我给你打几分。所以我有一个这样的思考存在，就会让我有一点这个底气，说我不愿意接受大家普遍认为的失败跟成功的这个定义标准。
之前小一讲在即兴戏剧这个体验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人是会释放一些自己本真的一些情绪在里面的。那我也很好奇，会有一些情绪不受自己控制然后失控的时候吗？在表演的过程当中，
一般来说我们上课的时候老师都是在旁边保护着的。这是需要有一个控制的，演员也是有控制的。我之前去上那个贾克勒寇的一个面具的一个戏剧课的时候，就是我们会戴上一个面具，皮质的面具，你是觉得这个面具是有生命的，它是可以呼吸的。然后我们戴上它的时候老师会要求说你转过身去，然后你戴上 然后你不能把手指戳进那个面具的那个眼睛那里，你是真的在带着尊重的。他说面具是一位老师，他在你成为真正的演员的路上会陪伴你一段时间，你永远要记得面具和真实的你中间是有一段间隙的，也就是角色和演员中间总是有一层剥离的。所以当你穿上这个角色，你也要有脱下这个角色的时刻。
嗯，
所以你进入到角色的时候，你去经历那些情绪，你不能完完全全，就是你不是100%的进入角色，你始终要有一丝清醒，我现在是在角色里。
嗯，
那这一份清醒就是演员的专业性吧，我觉得。
嗯，
我之前做了一个麦斯纳的练习，我跟一个相对年轻一点，比我小一点，入戏剧也比较短一点，他说我爸爸妈妈从小教育我不能说脏话，不能生气。
嗯，
我一直都是很 nice 的。然后我们第一天做那个情绪对抗练习的时候，这个练习就是两个人是有一个冲突的表演目标的，所以我们就是冲突的，就是要在这个冲突当中去体验情绪。
嗯，
所以第一天的练习他已经达到了他的就真实生活里的已经挺顶格的了，就是他就是不说话，就是我对你最大的就我最后的底线就是我不表达我的情绪，就我不说话那种感觉。
嗯，
那我当时就会有一种哎就是推不动啊，就是那种感觉。所以那天结束了以后，我就跟他有了一个比较深度的对话。我说你来上这个戏剧课就是在突破你自己，你在寻找自己的那个边界。我们那个课就上两周嘛，我说两周前我们萍水相逢，那这两周我们经历了很多，我说我在你身上看到我很多的影子，我也很希望作为你的对手演员，作为一个过来人，我说我们其实是一起在探索自己的边界。如果你觉得我们私下的交情足够安全的话，我说你可以大胆的来表达，你可以对我吼，你可以对我骂，我说你大胆的表达出来。所以我就跟他有了一个这样的对话。那到第二天我们在演的时候，他就能放开了，他就能骂了。然后我也跟他说我会在明天的练习里面比较真实的表达，我说我今天其实是收着手的，我也很怕这个会对你造成什么这个阴影，我说所以我今天没有 all in， 我今天没有推到顶。所以我就有一个我询问了他，你 O 不 OK 我明天用更强烈的情绪来表达，以及我也是可以接受你的负面情绪的表达的。所以我们有过那次对话了以后，然后他也是说我想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尝试的。所以在我们理性的清醒的情况下做了这样的一个对话，并且摸了摸互相的底，然后也决定说明天我们一起努力吧，那种状态下第二天我们就各自把情绪推到顶了。因为其实在关系里面这是互相的，只有我推到更大的这个级别的时候，我会用一个更大的力量来冲击你，就像不倒翁，我用更大的我轻轻戳你啊，不倒翁就他就轻轻的，如果我用更大的力量推你，你也会用更大的力量回给我，是符合牛顿力学。所以当时我被允许了我去推他，那他也被允许可以推回来，所以那一场我们把情绪都推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值了之后，我当时我真的是摔门而出。我离开教室以后，外面就是景区，然后就有游客在小路上走过来在那拍照，但我能感受到我夺门而出之后那种情绪推着我，就是气死我了，这课我不上我要走，就是那种生气往我把我往前推，然后迎面而来的是几个游客在那儿拍照，我就有一种 我的世界就是在戏剧的那个世界里的轰击波把我炸出了教室之后，我完全无视那几个游客，我就继续往前走往前走。那一刻其实是两个世界的交织。
嗯，
我推开教室的门，我就回到了这个现实世界。
对，
但这个情绪的后坐力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嗯，
我不是推开门我就啊我好了，那样不是的。我走了大概有几十米之后，我才有一个渐渐的，你踩下了刹车，然后那个车才慢慢的停下来，然后我才往回走，然后老师就出来说 Are you alright? 你还好吗？
嗯，
所以是有一个，我当时就觉得，哦，原来情绪是一个，它是有起伏，它受一定的理性的控制，但它是一个速度很高的列车，你让它停下来没有那么快的。
嗯，
所以就我清醒的知道我已经回到真实世界了，但是我的情绪还在把我往前推，我满脸怒容的就是穿过那几个正在拍照的游客。
身边的游客是不是会一脸诧异的看着你？
对，就我当时真的有一种挡我者死的那种霸气。然后等我再回来的时候，
脑中有画面了。
嗯，就你就很像动漫的那些画面，
对对对对对，
你就背后一团火，
一团对，
往前冲那种感觉。
嗯。
嗯，然后回到教室以后，我和这个学妹，就她是气哭了，我们吵到，就我的愤怒的表达是怒，
嗯，
她的负面情绪的表达就是
哭，
对，然后我们回去以后，嗯，我们就拥抱在一起，然后就和解了，嗯，就现在她跟我关系很好，她隔一段时间会发一条长长的微信。就是哎呀小姨姐，我最近经历了什么什么，有一些即兴的感受体验啊，会跟我说。嗯，
我觉得像这种情绪的练习还挺有意思的，因为知道我之前确实也参加过一些即兴相关的一些练习和工作坊之类的，所以大概也知道一点皮毛。 就会觉得其实即兴里面有很多一些小工具或者说方法去调动这个参与者，包括演员的一些情绪，包括你们平时应该也会做非常多情绪这一块的一些练习嘛。
嗯，
就像你刚刚说那个情绪对抗，它就是一个练习。我之前在公司的时候，其实我们公司里面有一个也是即兴相关的一个组织，然后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像大学里面的社团的那种感觉，戏剧社。然后我们是下了班之后在公司里面有场地去做一些练习，当时我们有做一个练习，我觉得它那个练习应该是调动你人的悲伤的情绪，我觉得，因为它是让人站成两排，就是两排的人是相对而站，而且是要四目相对的这种。然后有一排的人是要说我爱你三个字，然后另一排的人就要对着他说我要走了。哦，我要走了，我走了，这几个字，就是一个要说我爱你，一个是要我走了，要一直重复，一直重复，就除了这三个字之外，不能说其他的字。然后我记得当时那一场做完之后，好多人最后都哭了。
嗯，
就一开始大家还嘻嘻哈哈，觉得有点好笑。
嗯，
但做到后面，就很多人情绪就真的出来了，就哭了。就我觉得它也是一种情绪练习吧。包括我联想到就开始的时候。就演员一开始去要进入那个场景啊，或者说是演戏之前，不是也要做解放天性这一块吗？
嗯，
我之前觉得我即兴戏剧做不下来，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天性太难解放了，就是我始终会有一些自我意识在里面，就挺难从一下子就把那个身上外面那层壳给它剥开，然后就以一个比较最真实的自己，就不怕身边的人对你的一些看法展示在别人面前。
嗯，
我相信应该有很多参加的一些学员也是会有这种状态吧，就像你刚刚举的那个例子，他那个学员他一开始也是其实还是不太放得开。
嗯，
那这种从一个放不开到放得开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你觉得他是看人的吗？就是有的人他就是很难解放天性，很难放开，还是说还是有办法的，就是在自我保护意识很强的人，自我意识很强的人，他都是有办法让他去解放自己的天性，然后在大众人面前能够放开去进行表演的呢。
嗯，因为我就是我也不是特别特别资深，然后我自己的经验是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实所谓放不开，就是关系的不信任。
嗯，
就是他可能在过去 很多段关系，就或者说很长一段或者某段关系长久的，比如说没有被看见，没有被接纳，我觉得其实人的底层需求就是被看见被允许。那这两个底层需求，首先在现代社会里面被看见已经很难了。
是，
就是大家总有很多事情在忙，这个被看见指的是一种专注，就我们两个在这里，这个在不只是 physically， 我人在这里，而我心不在，因为这个词我们说的很多啊，心不在焉，人在心不在。小时候上课老师不都是这么骂的吗？啊，有些同学呀，人在心不在啊，外面操场上是不是很热闹啊？哎，你们的心早就已经去操场上了，这是对的呀。就是我此刻我心里有一个动机，就是去玩儿，所以这种时候。心不在焉是因为他没有满足他当下的那个需求。那有一些心不在焉是比如说家长陪孩子，然后家长在刷手机，那孩子正在说我今天幼儿园里发生什么什么事儿了，他没有真的看着孩子的眼睛，他在刷着手机。那也许他正好有一个事情在忙，就是你内心的动机就是不在这里的话，你就很难去给予这个全然的关注。所以我们有很多时候忽略了这种，就是我们叫做高品质的陪伴吧，就我的所有的关注都给你了，其实是手机造成的。你不得不说手机给我们带来便捷的同时，它也是一种剥夺。所以这是一个现代科技造成的一些注意力和被看见的缺失，就这是一个大窟窿，没有被满足。那玩即兴的时候你必须在当下，我们玩一个接龙球，我丢给你一个词，比如说我们现在来玩一下吧，我丢给你一个词，然后你就重复这个词，然后把这个词的最后一个字的同音你作为你的词的开头，比如我说苹果，你说苹果，然后你就说果汁，果汁我就说芝麻，然后再汁，我们重复然后再回应，比如苹果，
果汁，
你就重复它，
苹果，果汁，
果汁，芝麻，
芝麻，麻花，
麻花，花椒，
花椒，椒麻鸡，
椒麻鸡，鸡大腿，
鸡大腿，腿，腿，哈哈哈哈，腿有什么？我的天哪！像这种卡壳的时候怎么办？
等待，
就等待啊。
你刚刚做的非常好的一点就是你继续说腿，你就一直说腿腿腿
腿，
你试试看。
腿腿，我想想，腿你腿开头的真的想不到什么。腿子，
腿子，
它是一个词吗？
腿子可以啊，腿子，子丑寅卯，
子丑寅卯，某人，
某人，人群。
人群，裙子，
裙子，紫色，
紫色，色情，
色什么？
色情，
色情，这里能播吗？啊，色情，
逼，
逼，啊，这就不能播了。其实是，这个状态就很真实。我们会有一种腿，这不能有吗？不能有吗？但把你摁在那里的时候，你就首先你就有了一个信念，叫做它一定有。你就推腿腿腿，你是可以变音了，你就去想腿腿腿。我当时想就腿毛。
哦，真的耶！
腿啊，推推土鸡，腿腿腿腿推揪推揪啊，各种其实是。是你的肢体会给你灵感的，就你的嘴唇正在做这件事情，腿腿腿腿，就是所以其实这个过程就是第一是把自己摁在那里，你要相信一定有，就是一定有一定有一定有一定有，这是一个信念，然后你去做的时候这个 physically 会有这个灵感的，以及你说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呀，好尴尬呀，我被关注了。如果说队友很耐心的等着你，我在课上的时候出现这样的情况，你能感受到所有的伙伴，比如说我们十几个人在玩这个游戏，大家就随机的扔这个球嘛， 然后有一个人卡壳了，十几个人就看着他，这个时候语言上他是静默的，但是他不意味着说他是一个真空的时间，大家的眼神里面是相信你可以的，那种眼神上的支持和关注，那种等待本身就是信任。所以如果那个时候你腿你说不出来，然后我如果我在旁边催你快点快点快点啊，或者说你也可以去提醒他腿毛啊，那可能说是这两种情况没有好坏，就有一些学员可能就他觉得我告诉你一个建议，那其实也是解救于你于这个尴尬之中啊，对啊对啊，腿毛是是，然后你就采纳了他的建议腿毛，那你会对这个同学可能有一种他当时救过我一命，他把他的灵感给了我。当然你也可以所有人都等待，这个等待的时间越长，这个信任感的韧性就像一个弯一样，它就会拉得越有强度。如果你拖了一分钟甚至是好几分钟之后你憋出了一个腿子，大家其实根本不在乎你腿后面接什么，而是你终于允许自己把一些你觉得没用这个词吧，或者腿子不对吧，但你真的把它说了出来。那这个被说出来以后，基本上其他那些等待的伙伴们都是会欢呼和鼓掌的。所以这就是即兴的世界里这种 attention 带来的。我们有一句话叫 attention is love。就我的生命哦，滴答滴答滴答滴答，就是我的命一秒一秒的在逝去。但这段时间里你一分钟不讲出来，我们一分钟看着你，也就是我在你身上消耗了我生命的一分钟。但是我愿意全神贯注的看着你，然后眼神里面带着说你可以的，你说出来，你说什么我们都会接下去。那这种被支持的感觉相对来说是我们的社会当中比较少的，我在关注以外我还给了你这个允许，所以这个允许的边界是一个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不断碰撞出来的结果。如果你被外部世界不断的允许了，那会反向的让你的内部世界也变大。哦，这个别人都说我可以，那我真的可以吧，我会去试一试。那当你自己觉得说哦，我之前试过，这是你来自你过往的经历的，之前我这么干过，那我现在也这么干可能也能成。所以我会觉得因为我的即兴表演课后来也是在国外上过一些课嘛，就会真的觉得一些美国老师他对你的信任和支持会让你都怀疑说我真的那么棒吗，他们那种 good yes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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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眼神里的和就是他真的真诚，你感觉到他不是虚伪的，他不是那种那种感觉，你就觉得所以语言以外其实有很多的表达在那个情绪里，在那个表情里，在肢体里面，他真的会把身体前倾，然后眼神里面那种，然后你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了，他就是那种为你鼓掌啊，然后就 yeah good。 然后我有的时候教课也会是这样的状态，我的学员会给我一个反馈，就是说我在因为我也看一些平常活动的时候拍下来的照片，我的姿势很多时候就是我双手是捏紧的，然后那个眼神里面是期待的，因为这个成长的主动权和决定做什么的主动权永远都掌握在他自己手里。所以作为老师，我其实我能做的事情就是营造一个足够安全的场域给他，以及我在那里陪伴他，但是真正迈出那一步不是我能做的事情，我只能说好，现在这段悬崖我已经帮你打上了这个栏杆了，然后我会告诉你我看着你，我在旁边陪着你，但这段悬崖陡峭的这段路我可以陪着你走过去，但是你一定是自己走过去的，我不能背着你走，所以我真的就是捏着双手在旁边这么看着他，这是我能做的 就是我只能做到这儿了。所以学员们会说，眼神里的支持和伙伴们的这个支持是一种很大的动力。
嗯，
但他也会真正的迈出那一步，走过了那段独木桥或者走过了那段悬崖之后，他的成就感也是巨大的。因为如果他是被背过去的，那他也会没有那么大的成就感，因为这件事情不是我亲自做到的。
那我听下来，其实我觉得即兴这个里面，我们前面在这个之前聊的那个话题是说有些人放不开自己嘛。
嗯，
那其实我听下来觉得他放不开自己，是因为他所在的那个场域他觉得不够安全，他身边的那一群同伴可能他们彼此之间还没有建立那么深的一个信任感。
对，
包括你刚刚描述的说，其实你再去大家一个教室里面有很多人，可能十几个人，在同时等一个人去想不出来，哪怕是一分钟，大家也是非常耐心的去等，然后当他想出来之后，没有一个人会责怪他。
嗯，
哪怕他想出来那个词最后很也不是很正常的一个词，大家会为他欢呼。
嗯，
那这个场域其实我觉得是比较难得的，就是你可能是需要去首先保证进入这个场域的人大家彼此之间是友好的，是nice 的，是不会轻易评判别人的，也不会不耐心，是比较宽容的人。那是不是说只有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可能我们在进入那个即兴的表演的场景当中，大家之间才能够完全的打开自己，去融入到这个集体当中或者说表演当中呢？
我认为是的，就是心理安全感，这个一个让你有心理安全感的场域，是我认为在即兴表演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当然他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因为我刚开始做即兴表演培训的时候，我是那种就是我要推进度的，快快快快快，坐，你可以的你可以的，我就在旁边不停的说，你说你随便说，哎，比方说腿子呀腿毛呀，怎么，我就在旁边我以为这是一种就是我会以目标为结果导向完成它，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完成它就是好。所以后来就会发现，哎呦，这个一场培训带下来我好累哦，那种感觉就是我拖着他走。
嗯，
我确实我没有背着你走，但我拖着你走，我要你往前走。对，然后后来我现在相对来说是我是陪伴着，我往前可能一小步，你做一个示范，然后退回来站在他旁边说你可以的，而不是你对他没有任何的压力去给他 push 他说往前走往前走。那这样的安全感的场域其实是一种有点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是互相的，是当我们这个十几个学员当中，可能每一个人他对于安全场域的需求和他对于某他紧张的点都是不一样的。那他进来了之后，首先我会打开，然后我们的导师都是以一个接纳的允许的状态，所以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感受到了被允许被接纳。这个场是动态的，你如何对一些人说了一些他的一些行为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反应，都会让别人让别的学员看在眼里了之后就会说，哦，如果这是对我的话那会是怎样的。就有点像我之前有一个学员问了我一个我觉得特别好的问题。他是一个比较内向的学员，然后他在上完了课之后他变化还挺大的，他说之前有暗恋的男生不敢去追然后上完了课之后虽然也还没有去追，但他很喜欢跟我聊，他说你说哎呀我应该怎么做呢，是不是要 say yes 呢，还是要怎么样，至少他愿意去聊这个事儿，他开始在脑内剧场里面去排演这件事情。他以前可能就是我就自己心里面就是自己
想想
对，现在他至少觉得足够安全说可以跟我聊一聊，然后我会鼓励他说，我说那你去试一试，其实他一点一点的在往前突破。那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你对于一个班级一个全新的班级，你是不是一开始就会给我们贴上标签啊，这个是外向的，这个是有潜质的，那你是不是重点关注的是那些有潜质的， 就是哎，他可以做，他应该是有表演天赋的，然后有潜质的。然后我回答他的是，恰恰相反，我更多的关注的是那些不怎么出声的，他特别安静的。我说第一，我的这个课它不是一个表演课，表演是它的工具，即兴表演是它的工具，因为这个斯坦福的课它叫即兴人生课，所以它是一个以人生作为一场长篇即兴剧的一个假设，就你的人生就是一场长篇即兴剧，它可能演十几年，短一点的几十年，七八十年，你不知道这幕剧会演多久。那这堂课在斯坦福就是一个个人成长课程，所以说我们上这个课是为了在人生这场即兴剧里面演得更加的得心应手一点，所以它不是以即兴表演成为一名剧场里的演员为教学目标的。所以很有意思的就是在斯坦福的第一堂课，我的教授做的事情就是劝退就是说那个这堂课每年开一次，然后三十个名额，一开就抢完的那种，然后说大家好不容易抢到了名额，你说你还劝退，他说对呀，他说三十个人有点多，他说我希望这个课堂小一点。所以他第一堂课就会说，如果你想要学表演啊，你想要学剧场里的那样的即兴表演，那我们第一堂课之后是可以全额免费退学的。他说，我推荐你去那个拜兹剧场里面学，而他们就是专门做舞台表演的。然后他就会劝退，他说我们这是一堂人生的表演课，所以他更多的探讨的是关于人生里面的很多话题。所以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然后当时学员问完我之后，我就说通常那些就会哭的孩子有奶喝的那种，我说比较能表达自己的同学们，他有些呢是因为也是需要被看见，就每个人被看见的需求是一样的，但表现出来的形式是不同的。
对，
有一些的他就是我要跳出来，然后你们快来看我，这是这样的被看见的需要。那有一些呢就是我不主动，我希望你主动来看见我，但其实他还是需要被看见的。所以当一个群体里面有一些特别跳的，那就会让那些不跳的就行吧，那你们就都去看他吧他可能就会更加打不开所以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就要按一按那些特别跳的，对，就是我不能把所有的目光都给他，当然他如果他的需求是被看见，那通常来说按照经验，就是你在最一开始给他足够的回应了之后，他被看见的需求就满足了。所以我是觉得被看见是一个是一个洞，但它不是黑洞，它就是一个小窟窿，是我们在过往人生当中没有被填满的一些关注。所以当你能够填满了它之后，它是可以在往上堆起来的，就它就可以把这个坑填满，它就有了一个台阶走到下一步去。所以我的经验就是，当这个课堂上特别跳的这些同学的被看见的需求被满足了之后，我甚至我会因为他跳了，所有人都看见他了，那我也看见他了，哎，他就会觉得我那就够了，他这个坑填满了之后，通常他们都会成为去给别人的。就很多东西关注这个东西也是你自己得先满了之后才能给别人。所以当我他被看见了，然后他接着就会去看见别人，他会成为别人的那个支持者。所以作为一个我会说我们即兴演员这是剧场里的职业，那我们在做培训的时候，我更喜欢有一个高级的说法叫做场域营造师。我们在营造一个这样的场域，我们通过关注，通过调整，我们的工作就是保护好，营造好这个场域，然后他们自己会在这个场域里面生发出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那这个部分就我们不需要做什么，我们只要继续的维护好这个场域就行了。
像刚刚提到的聊了这一段里面，我觉得也衍生出了我接下来想问的一个话题。因为之前我也一直在想说，参加能够去参与即兴戏剧的这样的一些学员，他们是不是就是你们作为老师的话，是不是也会去觉得说有一些性格是比较适合，有一些性格是不那么适合啊？就是这个是一方面。第二，因为之前你有举一个例子说那个内向的学员，他学完了之后其实他自己有一些变化嘛，可能在我们传统意义当中，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即兴戏就是一个很外放的，是表演，是不是只有那些本身就是有表现欲和很外向的这样的一些人才适合？那还有就是如果不是的话，可能他也可以对一些人的性格造产生一些影响嘛，就是让一个人他学完了之后，可能从以前的一些本来是一个比如说像你刚刚举的那例子，有一点不会跟你倾诉自己的日常生活私生活，暗恋哪个男生要不要表白这样的事情的人，到慢慢打开自己愿意去跟身边的人分享，包括可能也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变化，比如说曾经有一些心理上的比如说没有被看见的这一部分心理需求被满足了之后，可能他能够解开自己长久以来的一些心结，然后让自己此后的一些人生能就是摆脱很多年跟随着自己的一些心理的郁结吧，就是会不会有这种变化。
聊聊我自己的话，就是有些事情我不是不能做，就当我被摁在那里的时候我可以啊，比如说我是怕社交的，那我顶着这个，比如说当我还是总裁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有一些这样的所谓的社交场合，
对，
你要去跟人家建立关系啊，聊一聊啊，聊合作呀，那些我可以，就是我只是不喜欢，那我可能做完聊完了之后，聊的时候我也很真诚啊，聊完了之后
精疲力尽
啊，
太懂了，我也是这种，
我就是到可能在美国就是最近开始多起来了，就大家关注起来了，就是 introvert 和 extrovert 内向者和外向者，它还有个中间的一个中间者，这样的
混合性格，
混合，对，其实它有点像是一个全新的认识，那也是在撕掉一些标签，就好像大家对内向者会有一些比较标签化的认识，就是不太说话呀，或者说不太主动啊这样的状态。后来我就琢磨了一下，你说我真不太说话吧，我跟可能一两个人我聊得来的时候，但而且也不一定要熟悉，我也可能跟陌生人能聊很久，那就也不是这个问题，所以还是场域的关系，我在一个我感觉舒服的场域，那这个场域跟人一定是有关系的，和你对面的这个人他是一个足够安全的人，比如我们俩今天刚刚网友见面，
对，
我们就能在
叭叭叭聊了快两个小时了，
而且觉得我们有很多心里面就是觉得很深处 touch 到的那些地方，说咱俩到底有多熟没有特别大的关系，你也可能跟特别熟的人最熟悉的陌生人，
对对对，
你会变成说我们反而没有什么话说，我们反而渐行渐远，所以这都是跟那个场域有关系，那这个场域其实就跟接纳度有关系，假如我会试探啊，我说了一点了之后你不接纳我，或者你有你的想法你没有就是先吸收过来，然后不加评判的来表达你的想法，我们可以观念不一致，我们可以三观不合，但真正伤害这段关系的是评判。如果我们接纳我们是不一样的，那其实这种不一样是在碰撞出一个更大的世界，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世界很对，那我就是这样的呀，你都会有那种你忍不住会有一种说我的就是对的，
对，
我认识的世界就是这样的，所以这是一个我本位的这种自我价值观吧，所以它很难改变，你这种绝对的开放性是很难得的，所以我们只能相对的来我叫做抱持，就你把这种不一样把它抱持，所以你不一定要接纳对方的某种观念，但是 你们俩都可以接纳这种不同，这种差异化。你不把，你不去试图说这个世界的解读方式只有一种，不是我对就是你对。所以咱俩如果在试图说服对方，然后试图告诉对方你是不对的，我是对的，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那我们肯定不会达成共识。但我们如果有一个沟通的底层结构，是我们两个都接受差异，我们不需要在这件事情上达成观点一致，那我来平铺直叙一下我的观点，然后你呢不加评判的表达你的观点，那其实就有一种我接受到了一种不一样的观看这个世界的角度，但其实是被启发到的，你的世界会变大一些。所以这是我理解的这种场域的关系。我去带培训的时候，我是需要一个助教的。我不是在课上需要他，是在开始前很需要他。就是大家来了之后要写个名字贴，要引导大家，然后这个过程我就很难，因为这意味着是我要主动去做一个 reach out 关系上的一个迈出，就是欢迎大家，就是你是来参加我们这个工作坊的吗？啊，那个欢迎是这儿啊，你来写一个名字，比如说你可以叫什么？从技术上来讲，这些话我不是不能说，但我很难跨出这一步，就是我要主动的去面对一个陌生人来做这样的一个引导。后来我在深挖。它背后是一个恐惧，我害怕被拒绝。那如果我就是下一场工作坊的带领人，你进来说我不愿意，我不想写，这是什么呀？就我带着这样的一种想象的恐惧。那其实大部分人都不太会这样的拒绝我，就事实 fact is 大家都会好啊，他都会写，我就会找助教和其他的伙伴来做门口的这个迎宾，让他们去做这件事情。我其实都是躲在后面自己待着。那直到我开场了以后，大家观察我说，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做一场培训的开场，我会说很多，因为说很多背后就是紧张。我在试图给自己积累能量，我也在试图说服大家，或者说我就是说飞了，很多时候就聊聊聊聊聊，然后就显得很不专业。所以我现在就是上来就玩，就是别说，千万别说，一说我自己是有恐惧的，我怯场，真的怯场。然后我最近真的就是这几天我有了一个很大的突破，就我能主动的去加别人微信了。我能站在门口去欢迎，就刚做了一场工作坊，就是因为那天没有别人，只有我了，然后就有一种你有的时候被摁在那儿，被逼到那个角上的时候，这个是我教授说的，你永远不能战胜恐惧。但是当你有一个更大的目标去 serve 去服务的时候，就是你会看到 what needs to be done，这件事情是需要被做的。就你有一个更大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经常说的 something bigger than you， 而且你要实现它。所以他说你要知道你的 purpose 是什么，你的动机是什么。所以当我先渐渐的说我的动机是用即兴帮助到大家，或者分享即兴这样的一种形式，服务这个动机需要来欢迎大家，来帮助大家从进门的时候就感觉这个场域是允许的，开放的。那么我就得是一个够打开的，允许的，轻松的一个状态来传递给大家。我是一点一点经历的，一开始是逃避，后面是硬撑啊，欢迎大家，让你们写个名字贴吧，怎么那种硬撑是也是看得出来的，你的很多的情绪都是看得出来的。所以撑完了之后会对我，你也许表面上大家现场是 OK 的，但是对我的影响就是反噬性很大，就一场活动带完我就很长一段时间不想说话，不想见人。那我现在的话就再之后的一个阶段就是知道我的局限，让别人去做这件事情，正确的认识自我。然后再成长的一个阶段就是放下自我， 我的这种状态不重要，去完成这件事情更重要。所以我现在会，我现在就能做到说，哎，来呀，就真诚的欢迎你。所以我在现在做完这样的事情，可能表面上行为层面看起来是一致的，就是我在门口欢迎大家，但之前的结果是我接下来你三天别来找我。现在我就是结束了以后，我没有那种反噬的感觉了。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变化，我不再贴这个标签叫做，哦，我是一个 introvert， 我是内向者。我可以说我更喜欢独处，或者说我需要一些独处的时间来消化我跟别人相处的时候的一些很重要的思考。因为其实每个人的相遇都会给我一些触动，然后每个人的人生故事或者说这些相遇都会让我有思考。所以我现在对于自己的接纳就是，哦，我是需要时间去消化这些很珍贵的人和人的相遇的。所以我不是在逃避或者说我回血，那这个独处的时间和这个消化的过程会让我很有收获，而且会有一种，哎，我跟他们，我对最近的思考有了一个总结性的一个阶段性的句号，然后我可以有一个更，就是其实是信息过载。嗯，我之前其实是在回血，现在我把它这个状态理解为是在做一个复盘。我们最近在讨论说，哎呀，我们重新看待我们创业的动机。之前有一种感觉就是即兴表演太好啦，我们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被疗愈啦，被治愈啦，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变化很大，所以我们想要把这个很好的东西传递给更多人。
嗯，
觉得这个理由听上去也很好，很利他，对吧？就觉得这个我们多无私呀，我们这个动机太好了。你看，我们没有说是为了钱，就是即兴，当然也挣不了什么大钱，所以就有一种自我满足，或者说自我的这种成就感在里面。然后直到最近，我跟我合伙人都在思考和碰撞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不，其实我们很自私。
嗯，
就这个看见是不舒适的，是我们都不喜欢的，而且是我们之前都不愿意去承认的。但当我们的一些商业伙伴或者说一些同行或者好朋友问起来的时候，他就很实在，你们做这件事情的动机出于谁？然后我们就出于即兴表演的推广啊，想要帮助到别人啊。然后他们就说，那你的产品出于什么？就即兴表演就是好。我们就说来说去就是即兴表演出于就是好，这还是出于你们自己的认为啊。而你真正的有细分那些人群吗？哪一个人群在即兴表演里面能得到什么样的点亮或者得到什么样的帮助？你有去跟他们调研吗？你有去问他们吗？我就会有一种自我逃避的状态，就是我们有很多学员都很开心啊，跟我们玩在一起啊，那你有没有真正的去向他们深度的调研，说你觉得即兴表演怎么帮到了你？所以在这个问题背后，我是有一点暴击的，就是，哎，对哦，我们其实还是在享受那种我们帮到了你哦那种感觉啊，我看到了你们的成长哇那种。我会说一些他们的故事，但其实真正的海平面之下冰山底层的那个东西还是在我。我让你们这个生命状态发生了改变啦啊，怎么我其实并没有把这个目光完全的调整，说我在帮助很具体的哪样的一群人解决一个很具体的哪样的一个困境或者挑战。所以我们一直找不清楚这个需求，是还自己很骄傲的觉得是因为即兴像万金油，它什么都可以，我不想定义它。但其实这背后是一种骄傲，我没有真正的谦卑下来去问真正需要帮助的，你的困境在哪里，我们能怎样帮助你。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两段都还蛮触动我的，而且也很有共鸣。第一段的话，你刚说的那三个阶段你自己经历的，我觉得我可能在第二个阶段，就是硬撑着上完之后觉得自己哇能量消耗完了，我要自己
多出几千把能量给再提上来。因为我在上海这边做活动，有时候我自己也会去做那个门口的那个迎接者，我也不喜欢做这个事情。然后我也发现我不是一个擅长在一堆陌生人进到一个场域的时候去营造这个场域的那个角色，那个角色很关键。因为大家带陌生人进来，第一个接触到
的
就是那个角色，那个角色给他的印象就能让就接下来对他对这个整个场域和活动的印象就定了一个基调。所以我会觉得我在自己没有完全开放状态之下没有办法做那个角色，就跟你很像，我也得找一个助手来让更适合的人去做那个事情。
对，
然后我还蛮羡慕你现在已经到第三个阶段了，能够自己很发自内心的去做接受啊，然后去在门口迎接大家的那个角色。
就这个转变可能就发生在两三天前吧。然后当时就是你去面对那个真实的自己的时候，通常那个感受不是那么舒适的，因为你逃避总有逃避的理由吧。你过去不面对它，一定是有一些恐惧在里面，所以那些很真实，就是你有一个人设，或者是你觉得自己是这样的，但是事实上你并不是的时候，你要去面对那个真相是很不舒适的，是很刺痛的，
是
你其实是在亲手敲碎你的那个人设。
对，
所以我觉得我这么多年都很利他，我都做的，我在为别人考虑啊，我在支持别人，我还不怎么挣钱，就是当有这些过程的时候，我其实非常的不愿意承认说没有，你就是在为自己做，你就是自私。所以那天晚上我跟我合伙人在就是聊得很晚，然后我是真的是全程皱着眉头，我们俩在彼此剖析。我们对自己的期待，所谓的人设，它就是一个包袱。所以我接纳了这个不堪的我，我再去面对大家的时候，我那天真是很高兴啊，就很开心，很主动的来就欢迎大家，然后带了一场工作坊，结束了之后也很高兴，没有需要说我要独处呀怎么样，我就觉得我是真的不一样了。
这挺难得，也很真诚，就是你能够直面自己内心最不堪的那一部分，可以说就是你可能你自己不想承认自己做这件事情，可能你以为是这个 A 其实是 B， 但是那个 B 在外界看来可能又是比不是那么利他，有点偏向于利己的。
对的，
这其实愿意承认这件事情还是挺难的，挺难得的。这方面我会给你有一些相似的体验，不过这个我自己一个人在面对。
我觉得这是即兴很重要的。即兴给人的力量就是他总有小伙伴。我不知道
有支持你。
对，我没有了解到有说单口即兴的或者这个独角即兴的，这些就是你去面对未知的时候，每个人的恐惧是一样大的啊，都很怕，没有人喜欢未知的东西吧。我觉得这是我们人性里面的一些比较底子，就是人性的真相。那在即兴的舞台上就是叫做我导师在那本即兴的智慧那本书里面写的，就是当我们两个人在即兴表演的时候，我们彼此的 say yes， 彼此的接纳，所以这个 yes 说下去以后可能会带我们上天堂，就很好玩很开心，那也可能让你们俩下地狱。就是这个 yes 之后，这场冒险会是什么样的经历是我们都不知道的，但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俩一起在经历它，所以哪怕是高光时刻啊，你有一个人可以跟你分享，一起共同的去经历它，见证它。那如果是像我跟我合伙人经历的至暗时刻，就是我们以为哎呀，我们都来 BFC 造浪节啦，我们可嘚瑟了，结果真正的去面对说你们的产品是什么，你们的产品在服务谁，然后这些非常核心的问题摆到桌面上，发现好，原来你们都在为自己，就是那真的是我们创业以来，我会认为是不是说账面上没钱是至暗时刻，而是那一刻就发现我们的动机，它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至暗时刻。那一刻，你也跟你的伙伴在一起，你们共同的在面对这个时刻。好，我们现在面对它，首先我们看见它。之前你活在自己的想象里面，所以我们现在看见它，面对它，然后去改变它。 我们接下来一起去行动。这是我教授有一个四个 A， 它有一个 journey， 就是即兴表演一般会让你经历什么。就第一个 A 就是 attention， 就是觉察看见。就我们很多时候被日程推着走，或者你被这个时代推着走，被一些期待推着走，就好像你就到这个点就该干什么，这种一股外力推着走，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其实是没有看见的，我们没有停下来去想一想。所以第一个 A 是看见，你停一停，我现在在干嘛？我一定要这样的吗？是别人要我做这件事情，还是我真的自己想要？这是第一个看见。所以首先看见其实就已经很难了，因为我们很多没有意识到，就下意识的被推着走。然后第二步就是接纳，你看见了以后，无论是你喜欢不喜欢的，无论是一个你想要还是不想要的，它都是要接纳的，因为这是事实，你要去面对这个事实。所以首先第二步了之后，你接纳完了之后，去看见这个事实，去接纳这个事实，就是事已至此，就是已经发生了，就是这样的。然后看清楚说，哎，当下就是放下评判的，比较客观的去看这个 fact 是怎样的，哦，已经发生了什么了。然后第三步其实就像一个 U 型的理论，你就 U 型理论往下走，所以你先看见然后沉下去。那这个时候看见的这个部分，接纳的部分其实是很难受的，因为很多时候通常是你不喜欢的，然后通常是你不是那么愿意接纳的，然后在这个时候就是在那个谷底的时候，那第三步是需要刻意而为的，就是欣赏。第三个 A 叫 appreciation， 接纳了以后，我要转变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我要去在这种困境当中找到积极的那一面。所以我教授有一句话叫做 find the goodand appraise it， 就是找到好的那一面，然后去赞美它。所以这种状态，就是不管这情况遭到什么情况了啊，你我失业了，失恋了，我房租还到期了，如果是这么一个极端的情况下，你还能不能从这当中，这一片瓦砾当中去试图看到一些什么叫做 the good， 好的一面是什么？哦，那可能这样的极端情况能让我锻炼我的韧性，或者说在这样的极端情况下，我发了一个朋友圈说我失恋失业失去了可以住的地方，然后下面有一个小伙伴说啊，你在哪里，我现在请你吃顿饭吧，你就会说啊，即便是这样的情况我还有朋友。就这是一个 find the good。 所以第三个阶段 appreciation 很难的，我会觉得在我们的这个词里，我们的文化里面几乎不太有这个词，不太有这种 appreciation 欣赏的精神，因为我们更多的是你做的哪里可以更好，就你还不够好，我们通常是这样的，而不是去欣赏说你已经做得好的那部分。所以这是我们的文化里面很少有的。我在美国觉得最不适应的就是，每当我为教授做了一些什么的时候，他都会说谢谢你为我做了什么，很具体的谢到我，然后他说 I appreciate it， 我很欣赏你做的这件事情。就感觉我们理解的欣赏就有一种以上而下的，就是哎，不错，小伙子做的不错，总觉得是领导在肯定你，是一种位阶上面的高位向下的，入我眼了那种感觉。但那种完全平等的，发自内心的说我看见你为我做了什么，这样的一种欣赏，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尤其亲密关系里面，它就很少。所以到了这个阶段之后，你其实就是在扭转那个方向，你一直在往下落落落落落落落。好，那个 appreciation 那种赞美，那种让你看见好的那种力量，会开始把你往上走，引以向上。所以你带着这种赞美的心态，欣赏的心态，就进入到第四个 A， 就是 action， 就是行动。你就说我有力量了， 我可以去，我知道我要去往哪里了。所以从 attention 看见， accept 接纳， appreciation 欣赏到 action， 它就是让你在一次又一次被打倒的情况下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它就像从一座山上跌下来，然后努力的往上往上爬，然后你去到了又一座山上，你就看到了人生不一样的风景。所以很妙的是最后的那个 action， 演员在英文单词里面就是 actor， 就是一个行动的人，一个在舞台上行动的人就是演员。那在生活当中行动的人，你不停的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就是生活里的演员。所以演员对于他最纯粹的理解，他就是行动者吧，我理解的。然后莎士比亚的这个写的那个剧本里面，他就会把演员叫做 player， 就所以我经常跟学员讲的是，你要么行动，而且你是像玩一样的去行动，这种 play 的状态， playful 的状态，它就是一个演员的状态。
我觉得刚刚那四个 A 的这个描述还是挺形象的，我感觉它跟我们的人生也比较像，它就是一个 U 型的嘛。总会在一些时刻进入到一个谷底，然后到了谷底我们又会有总会有一些办法触底反弹，再重新从那个冰山下面再突破那个水面。然后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就从其实即兴它到底是什么，即兴戏剧到底是什么，我觉得通过我们这么长时间的一个深层层各个维度的去剖析之后，大家应该听众应该能够感受到即兴喜剧的一些魅力。我本来有一个问题是想问你说，你觉得即兴戏剧对你来说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魅力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好像有了一些答案。
你的答案是什么？我还挺好奇的。
我觉得就是它能够让你在你的人生，就是它首先是它能让你被看见，让被别人看见，
是的。
另外一方面是你也能看见你自己，
是的。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吸引人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被别人看见的需求。然后即兴喜剧是可以让你在这个场安全的场域当中能够被同时被很多人就是发自内心的看见你。然后被别人看见之后，你也需要看见你自己内心最真实的一些想法。
是，
那你也能够就是你刚刚讲了分享了你的一个转变。就是经历了从有一点点社恐，然后有一点点不太想去做那个迎接的角色，到后面能发自内心的去做它。就是这个过程也是直面自己内心的一个过程嘛。我接受了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我已经接纳了自己觉得自己最不想接纳的那一部分之后，然后再去有一个触底反弹，一个 U 型，然后再上去了。所以我觉得它同时也是看见自己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通常我一直在反思，就是为什么我有很多的恐惧，我不愿意接纳，然后我不想看到那个不堪的自己，就是什么阻碍了我，就是什么东西遮挡了我的眼睛，让我看到那个真实的自己。其实很多时候就是骄傲，我觉得我挺厉害啊，所以那个骄傲让我看不见我真实的自己。而你这个真实自己不停的在跟这个世界去对抗，你就会在碰撞的过程当中发现，很多事情不是我以为的那样的，然后你就会渐渐的，你自己的那个人设就会有点绷不住，你以为的那个自己就有点立不住了。所以如果是透过骄傲的滤镜看到的你自己，那是不真实的。所以就一定会有 fail 的时候，一定会有跌倒的时候。那个时候再去看见那个真实的自己，你就会感觉很不堪，就是这不是我想要的那样的那种感觉。所以就如果我们能少带一些这个骄傲的滤镜，那可能在跌下来的时候也就没有那么的就是痛。所以这个调整这个转变，就是不要看自己为很好，而是说你在跟别人碰撞的时候总是看别人很好，就是你能看到每一个不同的人跟你去碰撞的时候，你总能从他们身上，像我教授用上教授说的那句话，就是 find the good and praise it。你能从不同的人身上看到他们闪光的那一点，而且你去赞美他，这就会帮助我们谦卑下来，然后总是带着那种哇，那种就小孩的那种新鲜的好奇的眼睛 就哇，你身上有好多很棒的点哦，然后哇，这个世界有很多很棒的点，然后这些时候你其实总是那个吸收的状态。
对，我相信很多人听到这里就会非常想去参加一次即兴戏剧的这个表演了，或者说是作为一个练习也好、
嗯、
我现在都有点蠢蠢欲动、
嗯、
因为我之前也分享过我之前那么仅有的几次经历嘛，其实我觉得并没有完全在那个场域当中被接纳和被看见，所以会导致我没有办法去全然的放开自己去进入那个角色的状态。
嗯，
对，还蛮期待，我觉得将来我有机会会去你的那个即兴工作坊上面去体验一下的。
太好了，太好，我们七月份到九月份、嗯、大家如果来外滩那个旅行呀，正好是暑假嘛，其实还挺欢迎，作为上海土著想说欢迎大家来上海旅游，然后来外滩看看，然后正好就在外滩的金融中心，然后我们就有个造浪记，真的很酷，如果你带上泳衣，你就可以在上海的地标建筑特别 fancy 的高楼前面冲浪，然后即兴也很像冲浪，就是你不知道这个浪会怎么过来，然后你就随时需要做好准备，那你每一次都在享受这个浪带给你，也许会成功，也许会被浪拍下去，但你总是会一次一次的爬起来，然后去迎接那个浪，就当你哎，你起的时候那种成就感是巨大的。所以我们整个七月到九月都会在造浪记当中有很多好，一个是演出，我们叫做浪剧场，可以大家来看各种的即兴表演的演出，然后也会有叫我们叫就是游乐园，就即兴游乐园，就是也是让大家浪起来、
嗯、
你如果觉得哎呀比基尼好像还没有准备好的话，那就可以穿着衣服来我们的游乐场叫 Playhouse 来体验一些即兴的小游戏。
嗯，对，差不多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就到也快到这里了，我们今天聊了好长时间、
嗯、
然后刚刚这个小姨提到我们今天其实是在 BFC 这边造浪记、邀请我们到这里来录的这样一期播客，也非常感谢这样的一次机会。那后面上海的朋友如果想在七到九月份之间来去到 BFC 这边来体验小姨这边的刚刚分享的这个浪剧场的话，也非常欢迎，我们也会把小姨他们活动的一个信息放在我们官方这一期节目的文字介绍里面，大家感兴趣可以根据这个文字介绍找到具体的地址。嗯，好，
强烈安利大家周末过来这边哦，集市，就是这边的集市好香的
啊！我刚刚来的时候看到了，
我们有几天演完了之后就在集市上溜达，然后彼此掐着手说管住嘴，管住嘴。
那节目的最后，小鱼要不要送一句话给我们本期的听众？对于那些想去参与即兴戏剧和感兴趣的人，就一句话就好。
我觉得不着急，嗯，就是 follow 你的好奇心，如果有很强烈的好奇心的话就来。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也到这里啦，大家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任何想分享的一些观点，或者说想给我们发表你听完节目之后的一些感想，都非常欢迎你在我们的节目下方进行留言。目前呢，逆行人生可以在一些泛播客平台，小宇宙、 QQ 音乐，还有喜马拉雅、荔枝播客等等去进行一些订阅。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记得关注多留言。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最后跟大家说一声再见，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